这是保罗的第二次行程，在使徒行传十六章。这个图叙述到今天收信的那个教会帖撒罗尼迦是怎么被建立的。在使徒行传十六章里面，保罗他们被圣灵感动，他们就从亚细亚转向马其顿，换句话，从亚洲的福音工作转向欧洲了。他到了腓立比这个城市，然后呢，就面对逼迫。面对逼迫的话，被关在监狱里面，神行了一个神迹，他出来了，他就到下一站帖撒罗尼迦，就是我们今天收信的这个教会。保罗到这个地方后呢，一连三次，就三个崇拜，在犹太人会堂里面讲耶稣基督福音，他可能面对了逼迫，他就出来，结果在这城市呢，一样又被逼迫，他就离开了，到庇里亚下一个城市去了。他到十七章，到下一个城市之后呢，他使徒行传还特别写到十七章，使徒行传十七章特别十一节写到，这地方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甘心领受这道。换句话，他到了庇里亚，他比较他跟前面那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感到帖撒罗尼迦教会人不太喜欢上帝的真理，好像不太认真于上帝的话。所以他十七章还可以提到这些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犹太人还跟着他跑到庇里亚去，到下一站在那里继续的逼迫他。其实我们可以很理解的，从这个教会建立的起初这段经文，我们产生了几个很明显的认知。保罗建立这个教会的时间很短，他跟这教会的关联，深度关联时间也很短，他又很难在这个教会继续建立，他离开了也很难再回去，他很难跟这教会之间还有继续有好的互动。然后呢，不在信上，在使徒行传也可以看见，他对帖撒罗尼迦的地方的人印象怎么也好像不太好，他不太渴慕上帝的话，然后还出了一大堆逼迫他的人，跟着他到处逼迫他。以这样的背景，当你读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呢，你很讶异，保罗怎么这么关心这个教会啊，这么挂念，这么在乎这一群人，认识又不清，然后认识过程又很多的不舒服。帖撒罗尼迦前书就是保罗书信里面最具有情感的，尤其坐落在今天的第二章里面。其实他也附带的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各位，我们人和人的关系情谊是怎么建立的？怎么样可以让它牢靠呢？我们都会讲哦，架构在那个我们有相同的频道，我们有很相似的属性，我们就很match，或者我们彼此有很短一段时间，我们可以好好的彼此恩待，我们有够长的时间，我们彼此相爱，所以我们情感会较好。我想这些都没有错，可是反过来问各位，你有没有跟人家时间很长但是情感不好的现象呢？像你面对的家人，面对的家人从小一起长大的，你的感情好不好呢？我想我不要再往下问了，好像关系不是建立在有好的时间，长久的时间，互相款待，吃吃喝喝，有很频率相同这些基本条件上，是不是还有更重要的因素呢？保罗跟这个教会建立之初充满了那个困难，他一直被逼迫，他在逼迫里面建立了这教会。他跟教会有个很特别的东西叫什么？革命情感。所以他在写这一封信的时候呢，帖撒罗尼迦前书这封信的时候呢，一章五节，一章五节讲到福音传到你们那里，然后呢，一章九节讲到我是怎么进到你们那里，二章一节我进到你们那里，他一直都在回忆起初我们相见面的时候，我起初建立的教会的时候，他们曾经在那段日子里面，他们有一起打拼过，他们有一起面对逼迫过，他们有一起面对各样 困难努力一起奋斗过，虽然时间短但记忆深刻。换句话说，这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使命、共同的那份艰难中的奋斗，虽然时间不多，虽然没有那么多哈、啊、你我互相的款待，但是那个情感的浓度很强。更重要的是，在这些经文里面，回忆的经文里面，他回忆的内容不只是我们以前的受苦，他更福音的哦，他一章五节讲到什么？福音传到你们那里的时候，讲到什么？福音。一章八节，我为主的道；一章九节，那服事又真又活的神；二章二节，当我们靠我们的神。换句话说，除了刚开始革命情感以外，各样回忆都引导他们到一个路上，我们什么过去在一起经历的那段福音，那好消息，经历那个耶稣基督那个真理，经历那个哦，我们在那个真理里面，我们都被挑旺起来。就像什么，像端午节一个煮那粽子，一把把所有粽子拿起来，那一把是什么？就是上帝的福音，是真理。所以他这么多的回忆，回忆一两次、三次的回忆，回忆的内涵是什么？回忆回来说，你回到耶稣基督那个福音，那个好消息，回到那个什么？那时候起初我们面对那真理一起的奋斗。换句话说，那份革命情感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什么？我们在福音里面，我们在真理里面一起奔跑。就算时间短，就算经历好像一直在挑战，一直在迫害，他跟着教会哦，他写信给教会，我想起你们还信主，我想起你们还在真理里面，他就非常感动。他已经跟开那么远了，分开那么久了，他还很为他们感动，为他们祷告。为什么？因为他们同在一个什么信仰的福音的那美好讯息和真理之下。尽管这教会过去他们建立的基础时间短，然后呢，这教会面对了各样的逼迫，然后呢，常常有真理上的挑战。可能他们之间存在，我后面会谈，他们之间存在的各样伤害、误会、错误，但是因双方在真理里面，还可以彼此顾念，彼此互相带导，彼此互相什么珍惜对方。各位，我们跟家人、跟朋友、跟什么人？我们有好的关系，有好的情感，不是仰赖的，我觉得那是重要，但不是仰赖那个，仰赖我们有很好吃吃喝喝，仰赖我们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不是只是那个，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当我们彼此间面对问题的时候，面对冲突，面对对立的时候，面对看法不同的时候呢，我们凭什么去面对这些？那个时候我们需要什么？需要很长时间忍耐呀。那个时候我们需要什么？要彼此接纳我们彼此的个性啊。那时候我们要什么？我们要用爱去化解这些冲突啊。而且这不能是单方面，这还要双方面一起共同。那什么事情可以成就啊？若有一个真理，若有一个福音的那个美好信息，联合双方，爱就是很久的忍耐咯。我们中间有了共同更高的原则，更大的力量出于神，出于主的，让这个东西支持我们双方，在这真理中我们一起向耶稣靠近，这事情就化解，这些事情就产生美好的结果。我曾经看到过，亲眼见到两个姐妹本来是很好的，因为某些事情冲突到彼此都非常痛苦，最后把他们拉在一起，经过很多祷告拉在一起，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一起彼此认罪，彼此道歉，然后互相的拥抱，在哭泣中互相拥抱，然后呢，什么事情发生了？跨越了那个纷争，让那个被熬炼的情感又回到真理和福音里面被坚固起来了。我们信主，我们信主耶稣基督，我们愿意为着主放下自己感觉认知，让我可以真的谦卑起来，让上帝的福音，那美好的信息，不只是脑袋上，而是我们什么生活中，在面对冲突的时候 面对各样事情的时候，成为我们彼此关联的力量，让我们跨越了很多不舒服。各位，这时候呢，你愿意谦卑下来，讲话态度都不同，这不是什么，这不是低声下气，这也不是忍辱负重，这也不是委曲求全，这是什么？因为你与真理、与神的福音越来越近，这让人得自由，让人之间，你不要再活在那个冲突的痛苦里面，而可以什么？走到那个真实的自由。其实显然的，保罗跟帖撒罗尼迦教会之间一直都在面对了许多人的逼迫，那些不信的人的逼迫，那些人的骚扰。他们好像这些犹太人，我在想这些犹太人要逼迫的教会怎么逼迫呢？要迫害的教会怎么破坏呢？其实这些我们应该都还很熟悉啊。只要破坏这教会建立之初的那个真理，让这些真理变成是无稽之谈，只要破坏他们跟保罗之间的关系，制造各样冲突，那保罗所传讲的福音就变成什么荒谬的话语，这些教会就结束了。我一直分享这，因为这是这一封信起初的背景。但是在这样背景下，却是进入今天第二章非常温情、非常充满情感的一段经文。二章七节，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什么？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他形容自己照顾他们、教育他们、陪同他们、建造他们，像什么？像母亲一样。第八节，我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他甚至愿意为了他们，其实在那逼迫的过程他已经显出来，为了他们的好他愿意面对逼迫，为了他们好他愿意牺牲自己。十一节，你们晓得我怎么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儿女一样。他在属灵上用话语、用各样事情去建造他们，可能大家听的不是那么样的舒服，但是他告诉你，我这个劝勉像什么？像父亲爱孩子一样。充满了温情的第二章，一般来讲，你可以把它解释，保罗在叙述他一个传道者、传道身份的或传道的态度。前面可以讲是纯正的动机，怎么样不讨神喜悦，不讨人的喜悦，讨神的喜悦。然后呢，就像母亲一样，然后他无私的劳苦，这样不断的叙述这第二章的内容。其实这样的内容当然很真实，可是当你读到第三章的时候，有些事情就真的值得我们好好想想。第二章他在讲这个吗？第三章第二节，要他们所传的福音道上去劝勉。他很了解这教会，他知道这教会有困难被逼迫，他很担心这教会，他就派谁？派提摩太去。提摩太去干嘛？三章二节，劝慰他们，在真理上劝慰他们。第三章第三节，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显然这教会在患难里面已经有很多的信仰摇动，在真理上坚持好像有些困难了。第三五节，为此我既不能再忍，他说他不能再忍，不能再忍了，他要打发人去，晓得他们状况怎么样，恐怕那诱惑人到底诱惑你们，好像他们已经受到诱惑，有些艰难，所以保罗担心到不忍忍了，派了提摩太去，然后自己在提摩太回来之后又写了这封信去。会不会在教会里面，因着在各样逼迫里面，他们其实在各样的诱惑里面，他们在真理上、在福音上已经有些困难了，或者他们在保罗之间存在了一些问题了？就像我刚才讲的，人要迫害这教会，怎么迫害？把教会牧师拿去犯罪，把牧师说成是罪人，把他讲的道 好好的打一些叉叉，事情就结束了，会不会？他记不记得出埃及，摩西这最棒的领导者碰到的是什么痛苦的事？姐姐米利安，哥哥啊亚伦的什么毁谤？然后呢，自己带了250个的领袖，配合了谁？可拉搞叛变，这些人都在忙一个事情，只要把摩西拉下来，这些事情就解决了，是不是？这样的概念，你重新回过来思想，重新回过来思想今天的经文，各位，第二章三节，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他为什么要解释？他的劝勉没有错，没有污秽，没有诡诈呢？因为很多人传小道消息，很多人在指控保罗，他的东西，他这个人，他的东西充满了错误。这里面他想讲的讯息充满了诡诈，他是什么？他是一个骗子。所以这个人从腓立比传福音到现在帖撒罗加到后面的庇利亚，到处被人家逼迫，好像这个人到处惹是生非，这个人讲的真理好像到处惹来麻烦，这个人可以信吗？二章四节，我们就照这样讲，不是讨人喜悦，乃是要讨那个察验我们心的神喜悦。有很多人就紧紧跟着保罗，在帖撒罗尼迦说教会才会起来啊，他就指控保罗，你在这里受欢迎为什么？因为你讨人喜欢嘛，尽讲人喜欢的事嘛。他的解释，我过去在这里不是为了讨人喜悦，我是讨神的喜悦。二章五到六节，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保罗讨人喜欢谄媚，他为什么？为满足自己的贪心，他追求自己应该被人家尊重，应该被人家荣耀。可是大家都知道，在那个年代里，一个拉比，受人欢迎的拉比，不管那个老师，一个名讲员，到哪里那个地方都要供应他吃，供应他住，还供应他生活所需要。就保罗到这里什么都没要，还自己做工赚钱，自己养自己，然后从早到晚都在传福音，他没要别人尊重，也没要别人的荣耀。为什么？他要叫他们回忆过去，我来的时候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他受到别人很多的指控？这人叫我谄媚，这叫我贪心，这叫我追求自己要的荣耀。二章九节，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个人受累。很多人指控保罗，其实你以前在这里啊，在这里啊，就是想占教会的便宜，想占这些人便宜。所以呢，叫他们生活受累，保罗叫他们回忆，回忆我在这里的时候，有叫你们累着哪一个人吗？各位，你慢慢懂第二章他在干嘛了。二章十三节，为此我们也不住的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是以为神的道。其实神的，其实，对不对？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人的心中的。把保罗说的这么烂，他讲的真理就远离谁？远离神。但保罗回应他，你从你们的反应，从我讲的，你想想看，你们觉得我讲的是偏离上帝的真理吗？你想神运行在你们中间那个信心，不就你们坚固下来了吗？就像回想自己，回想我，回应这个事情，到底我讲的是不是真理？是不是出于神的？二章十七到十八节，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吗？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我们极力的想法是很乐意见你们。为什么一直在讲这个？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这里，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好像一次两次说我要来，但都来不了。他解释。被撒旦阻挡，他并没说明到底什么事情发生，但是有个事情是肯定的，他们指控保罗， 你说要来，说要来，从来没有来过，你根本不敢来，你逃了，让他讲的话不算话。二章十九节，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非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也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整个帖撒罗尼迦，我后面会谈到有一个重要的神的真理，就主耶稣基督会再来，主再来。他们诱惑帖撒罗尼迦人，这根本没有什么主再来，因为他们根本不信耶稣是主，怎么会主再来？无稽之谈。他们把这个真理彻底的打垮，说帖撒罗尼迦为什么保罗多次在回应主再来这个真理。我这样讲到现在，你可以发觉其实保罗第二章在处理什么事，他受到许多逼迫，他人在这个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毁谤，很多的什么小道消息，很多的指控，以至于更讲他讲了耶稣再来的真理根本就是骗人的。各位，我其实我读的经文的时候我很感叹，过去保罗啊这么辛苦的传福音，在这里在那逼迫里面，在这里建立，就为他们摆上一切，像是父亲，像是母亲，像为他们死摆上的一切都摆在他们的记忆里面，传福音给这教会，他用这么多汗水，用这么多血泪建立起来的教会，还敌不过这些谣传，这么多歪曲事实的八卦，还真的让真理什么就被诱惑了。各位，这不是帖撒罗尼迦信仰不真实，是我在自己教会牧会的时候我都深深的经验到，你信主多久多好多认真的，碰到困难的时候什么都没了，教会骂牧师修理，然后呢教会我再也不来，神的家神的道放在冰箱里面，你碰过吗？我们中间就很多，这就是我们。可是保罗呢，这封信充第二章充满了情感，他怎么不生气呀？没有觉得自己这样子努力换来这样的误解，换来这么多好像你们都不认识我，过去所有在这讲的，所有教的，所有建造的好像都不见了，怎么歪曲事实的小道却是这么受欢迎啊？其实我思想我自己，我置换角度，我成为保罗，我想到我建立帖撒罗尼迦，我现在帖撒罗尼迦对我是这样子的话，一时也讲不清楚，你也没办法去，两地又分离，然后呢在真理上他又没兴趣，他也不在乎真理的话，我大概只有一个答案，投降吧，我也不要忙了，不用在这教会忙了，也不去了，算了算了，没救了。所以我用这个角度思想，他写第二章写这封信，其实我非常感动，你知道吗？他充满了温情，他谦卑自己到什么程度啊？面对许多遇见很多难以解释的冲突，遇见了很多恶意的毁谤，刻意的诬陷，这么多小道消息，在我呢了不起，好好学习啊，审判在主。我就劝自己，你就仰望神，就很努力的要求自己，很努力在神面前鼓励自己，不要生气啊，不要再说了，不要理了，澄清也没什么用，反正越讲越自己也生气，对方也不听，我都是走这条路，也努力了20年，可是保罗在这做什么？还有另外一条路，在主的爱里面再一次谦卑下来，好好的解释，引诱过去你们对我认识，呼唤他们过去对我认识，重新解释到底我是不是他们讲的这个样子。 对我们来讲，逃离、放弃，这都是我们轻易做的。保罗却是走另外一条路，这是什么？他用这封信在展现了他所认识的什么叫福音啊？什么是好消息？回想过去，引导着教会回想过去，他可以在过去传福音的时候放胆的在这里讲上帝的福音，他成为他们属灵带领者，为了他们需要，他放弃自己应有的被尊重、被荣耀、被供养，他不累着他们，他不是为了讨他们的喜悦，他为了讨神的喜悦，他没有为了讨他们的喜悦改变他的福音讯息，他一样像母亲一样，一样像父亲一样爱他们，严严的劝勉他们。保罗回应的内容是什么？你想想，我过去在你这里什么是福音，想想我现在写信给你，我要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福音。我相信这封信里面凸显了保罗那份形象，跟什么？跟那些传小道消息、刻意扭曲事实、不断制造保罗跟他们冲突的这些犹太人的敌视犹太人，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嘴脸，是完全不同的。保罗因为他自己活在福音里面，他展现不同的态度，就算是这样恶意的事情，他还可以继续在中间传递上帝那美好的讯息。其实这一章让我们深切看到，保罗怎么可以胜过自己情绪这么多的困扰，那还可以有爱在中间，自己被误会、被伤害，还可以什么？继续谦卑的前行。我想这不是因为他努力的修行，也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好处，这是因为什么？你想他在回忆，我在猜想保罗带着教会回忆的时候，他是不是也在想自己，回忆自己在人生遇见主耶稣复活的主，在大马士革他蒙救恩的那个经验。他那时候之前是逼迫基督徒，专门杀基督徒的，结果碰到了主复活的耶稣，并没有找他算账，没有把他切成八块，没有把他五马分尸，而反而什么帮助他更新，反而帮助他选他成为什么神的仆人。他在那时候何等的经历上帝的福音。我想回忆，不只是回忆我们在过去，我传福音在这回忆，还回忆到他自己生平怎么得福音的那个经。所以在全然的被害污蔑的不好感受里面，他不是变成一个只有愤怒只有不满的人，他还有另外一个现象，他经历了、他以前蒙福音的那份深深的感动，他深知这些人也需要这份福音。各位，我们都遇见过被人陷害的情况，我们都很痛苦，那我们怎么突破自己的感受呢？怎么样？我觉得我要做到不生气要忍耐都很难，对不对？保罗做一个事情，把自己放回到那个曾经经历过那个福音的内涵中，让神的真理协助他自己，让那个上帝的真道，那主再来的真道帮助他去对抗自己的感受。所以他在一章二节，他想起了教会，他为着教会什么祷告，他在祷告中，他让自己从祷告开始写这封信，他让自己的不舒服、愤怒、悲伤的情绪可以在什么？可以因为放在主的福音里面，因为放到上帝的真理面前，让自己有一段时间脱困于自己那个愤怒和不平的感受，帮助他，各位，帮助他容许自己，容许上帝，容许自己有时间，容许上帝有时间做事情。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讲的，常讲的，你常到主面前。各位，我也曾经都经历过，我在想这事情，我自己很深的感受。我觉得当这时候我把自己放到上帝面前，帮我们面对相同情况，我还不见得是我对，搞不好都是别人对。但是我就把我自己那种好像被自己弥漫捆住的所有思绪都放在上帝的真理里面，我就祷告求主，我看常常很多事情就发生， 常常很多事情就祷告，情绪平稳下来，常常祷告之后自己就知道，哎，其实你自己不怎么样嘛，为什么老觉得别人错呢？然后呢，我觉得更真实一个经验，上帝会改变对方，因为容忍时间把自己距离拉宽了，上帝改变对方，改变对方是上帝的工作，我们都改变不了谁，我们连自己都改变不了自己。不要让自己的情绪操弄，不要让他的情绪操弄，不要让越来越糟糕情况成为我们唯一的答案。因着有上帝，因着到上帝的真理面前，因着福音感动我，让我们之间多了忍耐，多了一些恩慈，然后呢就越来越喜乐，就越来越平安。我似乎慢慢懂得保罗在感受什么了。他在这处境里面，他让福音成为生命真正的滋养，让提摩太让提摩太带的消息，或让提摩太去看他们，或让自己的这封信再去的时候呢，让那个福音在这里发挥果效，澄清解决了所有的误会冲突。而你看这段经文，不只是福音而已，他还把一个真理清晰的讲，帖撒罗尼迦前书讲到主再来的真理是几乎每一章都在谈。第一章十节，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第二章十九节，第二章还有十二节，我刚才读过。第十九节，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吗？又讲到主再来。第三章十三节，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就和众圣徒来的时候，又谈到主再来。第四章，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第五章一二两节，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这日期和时候指的是主再来的时候。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什么，好像夜间的贼一样。我用这些经文跟大家分享，其实保罗除了让福音在他生命中回应展现出来以外，他还有个东西一直在支持他写这封信，就是什么？主再来的那份真理。这份真理让保罗在世上什么？他可以很圣洁的在面对这些困难，不让罪恶，不让别人的罪恶在我身上，让我也变成罪人。他让主再来的真理在身上不会什么，不会展现出不好的动机。他也不想欺诈人，他也不愿意占别人便宜，他也没想要累着人。主再来让他可以什么，想的是这群误会这些误会他不对他不满人什么，他可以帮助他们。他希望主再来的时候，他可以站立在主面前，没有那么大那么多的指责和亏欠。主再来似乎是保罗很清晰的一个目标，所以他在面对眼前的这些人，面对了这个教会，面对眼前的事情，他不是只想自己，只预备自己，而是什么？一直在等候这个清晰的目标，那份主再来。所以他就让真理在他生命中可以发挥果效，面对世上的人，面对世上各样事情，他可以脱困在人和环境的影响。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清晰的目标，他要面对的那份掌管天地的神要再来，他不会东摇西晃，他不会什么那么容易受诱惑。我觉得我尝试去了解他的那种感受，就很像我在参加田径比赛，我知道终点线就在那里，我知道那个就是要兑现的，我终极的目标在那一刹那，所以呢，我就可以在最后面再加把劲，尽管身体疲惫，尽管可能也跑不动，就像呼吸急喘了，我还可以再加把劲，什么？因为目标清晰的就在那里。主再来的真理深深的影响着保罗，深深影响他怎么去应对世界各样不舒服，在这封信里面应对那很不舒服的境况。他在这份真理里面，他在这份真理中，他可以清晰的去，他可以容忍很多事情。就像我在跑步终点快照，我可以容忍 哦，就像我要参加比赛之前的练习，我可以容忍我自己今天状况不好，我可以容忍失败，我可以容忍在那个成长的过程，我体力更好的过程中那很痛苦的经验和那个真实想放弃的那个意念，我可以去容忍这些，因为什么？目标清晰在那里。他的目标清晰的是面对上帝，面对主耶稣基督，他不是面对这些人，不是面对的这一个教会，不是面对的这一个处境，所以他可以跳脱环境这么样多的骚扰，他可以不受家庭原生的影响，他可以不受过去仅有的记忆的限制，他真实的面对的那神，很多事情就可以发生了，可以放下自己很多事，很多的痛苦恐惧，或是他就不需要活在别人眼睛中，活在别人的话语之下，活在别人对我的感受之中。其实我是个很敏感人，敏感人很痛苦，就是这个旁边人到底对我在想什么。可是当这个理想，当这个目标清晰的时候，当这个主在来生命在我中间清楚的时候，我知道我最终面对的是上帝的时候，其实这些东西就没有那么多的骚扰。渴望了主再来，渴望的要遇见上帝，就会让现在生命渴望的良善，渴望了自己现在更多的主耶稣基督的形象在我们身上。各位，我从认识神到现在看的那些我们觉得非常棒的榜样哦，我随便举一个，最近我看到了，最近又有人传的就1979年这一天啊，那一天传给我，就这一天哦，是什么？这一天是德蕾莎修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领奖的那一天。她回想过去历史，1979年，这位修女呢，到诺贝尔奖领奖，她跟大家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她就是还是穿着她那身一块钱美元就可以买到的印度纱丽那件衣服。这两三天他就穿的那件衣服，他没有去换装，他也没有珠光宝气，什么都没有，他把所有的诺贝尔奖的钱，还有跟诺贝尔奖你们要请我吃饭，要请宴请这30桌要吃饭的这1500块美元请你给我，我去奉献给穷人，那只有30个人40个人在这吃，这1500块给穷人可以让好几百个人有钱，他就不办任何宴会。他18岁，在印度这么年轻的女孩子，在一个完全不认识的环境里面做什么事？居无定所啊，每天弄个小推车做什么事？到各处去什么？把那个在垃圾堆里面，把那个水沟里面听到都很难过哦。在那个各地公共场所里面被人家丢在那奄奄一息的病人，那个老人家，那个婴儿有问题的婴儿，或是被人遗弃的孩子，然后一个一个拖回去，开始喂养，帮助他们。他可以抱着那艾滋病的孩子在怀里，他可以跟那快要死的病人说，神耶稣爱你，在天上等你。为什么？为什么他不受这些东西环境，那个大环境谁还有人照顾这个啊？因为他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因为他天天都要见主面，他预备的要见主面，他乐意因着主他给这些穷人同行，他的生平根本讲不完。神把一个很好的礼品给我们，他预告了他要再来。今天你理不理都无关系，因为这个世界怎么样运作，主就必要再来，那就是审判。我们怎么样站在他跟前，会是我们现在生活更清晰的重心。各位，很多时候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呢，就举止难定。为什么？因为我们顾念了这个人，顾念这件事，顾念这个环境，顾念这一切。但是当你把清晰的目标定在面对的上帝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就清楚了。最后，我想今天的经文第二章可以很清晰的知道保罗在福音里面什么叫美善的好消息，怎么要在真理之下他回应了这教会对他的许多的问题。 智慧棒，他没有全力的反击，他没有大声的嚷嚷，他反而谦卑温柔告诉他，我是你的父，我是你的母，我愿意为你们牺牲，带着爱与这教会中化解了这些各样的冲突。他有详细的解释，但是重要的是福音真理使他显出那个有力量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说，孩子谢谢你，孩子谢谢你透过保罗亲身真实的经验在这安慰鼓励我，也在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更深的在生命中知道怎么样，知道什么是真理的实践，知道什么是福音的美好。愿主在我们教会也兴起向着主的仆人，让我们知道主，也渴望主你要再来，让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不只是面对的人关切人，我们更在乎那再见主面的时候那一份站立得住，那一份由神冠冕的美好。谢谢主，愿你纪念我们在座每个人，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